呢一宗震惊中国全国嘅打人案，9月23日喺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外一早有大批媒体同埋未能旁听嘅家属守候，当局加派警员在场戒备。主犯陈继志等人今年6月10日凌晨喺唐山市一间烧烤店入边骚扰同埋殴打四名妇女，由店入边打到去店外面，除咗拳打脚踢，又用凳、酒樽击打，更有受害人被拉到去后巷继续殴打。事后受害人要送院救治，经鉴定当中两人是二级轻伤。经过进一步调查，以陈继志为首的恶势力组织自2012年以来长期在唐山市等地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最终斗殴、故意伤害、开赌抢劫等，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法院一审裁定陈继志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最终斗殴罪、开设赌场罪等，数罪并罚共判囚24年，罚款32万元人民币。其余27名被告分别判囚半年至到11年不等，其中19人被罚款3000元至到135000元人民币不等。另外，陈继志等6人需要承担4名受害人的医药费等。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河北法院对唐山打人案的裁决是权衡轻重的决定。
判得太重的话，那当然对于将来中共
吴建中认为，如果法院判得太重，对于将来中共透过黑恶分子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影响。无论是香港2019年元朗袭击白衣人打人的事件，定是河南村镇银行存户的维权事件，有暴徒出来做打手。平时中共就是养埋这些黑恶势力，作为他们处理民间事务的替代方法。如果判得太重的话，将来这班人又会不会不听话呢？唐山打人事件触发外界对当地黑恶问题的关注。河北省公安厅针对事件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政治白日行动。河北纪委监委展开查处，发现28名涉案人背后的保护伞，对15名相关人员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学者吴建中认为，河北法院理应就调查的进展向公众有所交代。
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对于这些黑恶分子的这个支持，
吴建中话，从中央到地方对于黑恶分子的支持或者是放纵，其实先至是最大的保护伞。今次的判决并未进一步追究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个是中国治理下打造出来的黑暗空间。这班人游走在黑暗空间下，只会毫无忌惮地去挑衅人性的接受程度。事发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疑犯在烧烤店内外对受害人王女士拳打脚踢，王女士跑到去店外的后巷。网上盛传受害人曾遭性侵，被人由高处掟落嚟，同埋被汽车剪过等等。官媒中央电视台上月曾经引述王女士话，她同另外3名当事人在后巷遭到疑犯殴打。公安专案组亦都声称，所谓的性侵啊，咁都是虚假信息。
当外界对于这样的一个黑恶势力已经毫无办法忍受的时候，
吴建中话，当外界对于黑恶势力已经毫无办法忍受，如果再加上这种性侵暴力，对于中共的管治当然是会增加成本。中共对于舆情的管控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就好像近期劣迹艺人的事件，虽然是会严重冲击社会道德，但是是否会冲击到共产党的统治，这个是打上很大的问号。唐山打人案的判决在互联网引起热议，有网民认为判得太轻，认为当中有几个人判囚10年以上，实际可能获得减刑至到5到6年。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时评人韦新就认为，这次河北法院是从重判决。
从刑法上来判断，其实这些判决在我看起来已经是按照顶格来判。
韦新说，由刑法角度来看，这次的判决其实已经是按照顶格来判的了。民众对过去十年治安形势的恶化相当不满，一方面是扫黑除恶运动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公安势力高度膨胀，和地方黑恶势力存在勾结关系，逐渐催生暴力泛滥的社会。过去两年多新冠疫情期间，民众的感受是最深的。这宗案其实是很难审判，亦都很难平息民众对于过去十年暴力泛滥的感受。唐山打人案受害人的真正身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维新说，在缺乏独立媒体下，几名受害妇女被官方隐藏起来，根本没有披露真相的渠道。表面上事件只是关系到中国的妇女权益，但是其实亦都是中国人权缺乏保障的缩影。
民众需要的是得到像人身权利法案这样子的对生命安全。
维新说，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对于生命安全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中国需要全面的人身权利保护法案，公安系统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中国亦都需要独立媒体，等民众不会孤零零地面对暴力。维新表示，疫情下唐山打人案的审讯并非公开进行，封闭式的审判令到公众对案件背后是否隐藏制度式的庇护产生高度怀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